尊敬的各位主持法师，各位嘉宾们，世界各国的佛友们，欢迎莅临2019年澳大利亚悉尼卢军宏台长太平绅士世界佛友见面会。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佛法智慧普利众生，心灵法门开启心灵之门，白话佛法启迪智慧人生。卢军宏台长20年如一日，无私忘我，付出耕耘，慈悲救度全世界1000万人结缘佛法，使佛法精髓普利有缘，和平之光遍照十方，智慧圆融，妙法示现，慈悲无畏，应机说法。无数佛友通过心灵法门破迷开悟，改变命运，社会和谐，世界和平。作为世界和平大使，世界华人的心灵导师，近年来卢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120个国家与地区，将佛法与中华文化的和平理念推广至国际社会，不仅获得授予意大利名校锡耶纳大学荣誉客座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马来西亚皇室拿督终身荣誉爵位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还在联合国、美国国会、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2018年5月，卢台长在英国国会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世界杰出慈善大使，并应邀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卫塞节庆典，并作主题发言，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今日我们有缘再聚悉尼，共沐佛光，共沾法喜，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成全殊胜因缘，愿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人心向善，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
新年悉尼佛光照，助人为乐境界高，慈悲善良正气号，一生修行菩萨靠。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各位法师嘉宾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义工们，和我们今天晚上还有500多位在视频厅也一起跟师父啊参加这个会议的我们的其他的佛友们和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台长很高兴能够在新年之际啊，再次跟大家共沐佛光，共沾法喜，用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法的智慧和精髓，去除身心的烦恼，迎接新年的吉祥，用慈悲和宽容唤醒我们每个众生的佛心，实现世界的和谐。这个过去的2018年世界天灾人祸不断，美国的加州山火、山竹台风、印尼的地震海啸、泰国的帆船，还有各种空难车祸，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人命就在呼吸当中， 有时候人生充满着逆境和苦难，我们一辈子有很多人想不通，也忧郁也难过，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而被烦恼和其他的一些嗔恨控制和左右，最后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在12月18号，泰国清迈一个白手起家的66岁的富豪叫皮伦，因为他的44岁的长子长期的酗酒闹事，跟他讨要钱财和财产，为了将财产全部单独的留给他的35岁的女儿，最终皮伦选择了最极端的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与儿子争吵之后，先是用锤子杀死了他同龄的妻子啊，卡尼达，然后又杀死了儿子威拉潘，最后他服杀虫剂自杀，就留了女儿一个人的命，让她能够顺利的继承财产。想一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就是人间残酷的写照。所以我们做人要懂得怎么样用慈悲心，怎么样用无我之心，能够放下一切人间的名利，你才能创造出一个啊佛性的啊世界。就在一个月之前，西澳一名17岁的少女在拿到驾驶执照之后几个小时，她开着车载着几个朋友沿着白山路 White Hill Road， 她去兜风庆祝拿到驾照，没想到汽车突然失控，发生惨烈的车祸。这名17岁的少女不幸当场身亡，另外2名乘客受伤。想一想，人间到处是灾难，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讲，要多多的祈求观世音菩萨的保护。菩萨说，千处祈求千处应，已经是我们学佛慈悲的一种基础。所以我们只要相信菩萨的人，我们都会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能够让人长寿，慈悲能够长养人的正气。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要忘掉自我，不能太自私，要舍己救人，这样你才能从学佛的表象晋升般若实相。所以真正学习观世音菩萨是学菩萨的一颗心啊！我们每天忙于生活，几乎根本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学佛，就会被环境拖着走，别人要名要利，你也跟着要名要利。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又会经常说，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要走？实际上佛早就让我们懂得心灵要快点觉悟，佛就是永远唤醒我们沉睡众生的佛，也就是圣人。在12月31号元旦新年前夕，在中国的湖南衡阳，有一个年轻人沉迷网络游戏，只有13岁，姓罗，叫罗峰，竟然向他父母亲要钱上网，结果没有要成的情况下，他将他先天弱智的母亲和年过半百的父亲就用锤子把他们锤杀，父母亲均不治身亡。据了解，这个13岁的男孩因为家庭情况，在学校里自闭自卑，心理极不健全，父母亲的过度宠爱和管理不当导致他走向了极端。所以很多的人一生就是在自我伤害自我的过程，在自卑自弃中失落， 他们没有办法来解脱人生的烦恼，所以忧郁苦闷而终其一生。所以我们在人间要学会调节好自己的心态，那是最重要的。如果将人间的感情、金钱和物质，如果你看得太重，你一定会沦为欲望的奴隶啊。我们人经常处于像睡眠一样，睡着的一样，没有醒悟，稀里糊涂的一看一半已经过了。所以时时刻刻要保持正念，设想一下我们的一生很短，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让我们去嗔恨、去贪、还去忧郁。所以生命就在呼吸间，佛让我们时常关照自己，真正的理解真理和开悟。我们要放下随缘，不执着，不追求，才是真正的解脱呀。就是前一个星期吧，俄罗斯有一名女歌手很有名，她举办了一个演唱会，但是演唱会当中呢，突然之间就出现了意外，啊，为什么呢？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这名女歌手在唱一首歌，并在啊唱高音的时候，突然之间猝死在舞台上，只有53岁。所以人生无常，有时候你说唱一个歌，人都会走掉。所以有时候你在车上突然之间翻车了。有时候你在马路上行走，突然之间被人家撞了，这一切就是告诉我们人生无常。所以菩萨让我们懂得人间的一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切都是暂时的拥有。我们只有面对逆境，承认和接受无常的人生，才能通过佛法的般若智慧化解心中的苦闷，改变烦恼，证得菩提。想一想，在我们人生从出生一直到死亡这辆人生的列车上，没有一个人会陪伴我们走到终点的。要感恩上上下下曾经陪伴我们度过、走过人生任何一段旅程的众生。想一想，很多人过去对我们很好，但是他们离开了。很多人过去帮助过我们，我们忘记了。所以珍惜因缘，珍惜佛缘，用真诚为众生的慈悲心，才能返本归元，走向菩萨的极乐净土啊。但是人总是有一个习惯，总是喜欢跟别人说，啊，人家跟他说，哎呀，你不要玩手机了，马上睡觉吧。他总是说，啊，我再玩几分钟，马上睡觉。结果一玩就是几个小时。酒席上，很多人说，我就喝一杯，结果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大醉而归。买东西本来不想买的，被人推荐了，最后买了整整的几大箱化妆品回家。很多事情一旦有个开始，就是有一个突破口了，最后就一定会有果报。菩萨教育我们，守戒就不能给自己有任何的突破口。曾经有一个小孩第一次偷了一根针，母亲觉得一根针而已，没有责怪他，于是就有了一次又一次的偷东西。最后长大，因为抢银行被判了死刑。在刑场上，他对着母亲大哭，如果我第一次偷针的时候，妈妈你能够严厉的惩罚我，我就今天不会被枪毙了。学佛人也是这样啊，对每一个戒律我们都要认真的去执行。师父对你们身上所犯的所有的戒，师父都狠狠地在批评你们，所以让你们懂得 这个不是没有关系，这是非常有关系。千里之地毁于一穴，小毛病如果不引起重视，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业障，就会痛苦不堪。所以有时候每一次的当你背叛你的良心，你就会承担自己不可挽回的连锁反应和报应。人有第一次，记住了，他一定会有无数次。所以学佛人要讲究坚持。很多人说啊，我坚持要跑步让自己减肥，但是都没减成，因为他们不能坚持。很多人总是找借口，今天太忙，哎呀，明天太累，后天再说吧。每次总是找借口让自己放弃坚持，最后成为一个懒惰者，一事无成啊。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曾经做了一次实验，他找来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把其中的一辆停在了美国加州加利福尼亚的波洛阿尔特的中产阶级社区，把另外一辆汽车停在纽约比较杂乱的布朗克斯区，停在纽约的那一辆他把车牌摘掉，把顶棚打开，结果当天全部被人家拆光偷走。而放在加州的那一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去理睬。后来这位心理学家故意用锤子将他自己的汽车玻璃砸了一个大洞，虽然在高尚区，但是一个小时之后汽车就被别人拆光了。一间房子一个窗户如果破了，没人去补，很快其他的玻璃窗也会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被人家涂鸦没有洗掉，很快墙上就会布满了乱七八糟啊，这个不堪入目的这种字体和图案。在干净的地方，为什么人们就不好意思去丢垃圾呢？一个地方一旦你丢了垃圾了，人们就会毫不犹豫的大家都来扔垃圾，丝毫没有一种羞愧的感觉。这就是印证了佛法讲的，一个人的心要保持纯洁和干净。今天你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明天后天你可能会做更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如果你的心一直保持得很干净，你自己的内心就会自觉地把自己干净的心灵净土保护得完美无缺呀。人生有很多的怪的毛病。有一个寓言故事说，有一位石油大亨，他到天堂上去开会，参加会议，一进会议室发现座无虚席，自己在天堂上开会，他说没椅子了。他灵机一动，大喊一声，地狱发现石油了。这一喊不要紧，天堂里的那些石油大亨们纷纷的站起身向地狱跑去。很快天堂里就剩下那位后来的石油大亨了，他孤单的一人在那里坐着，面对空荡荡的会议室，等了很久，他们怎么一个都不回来啊？心想，大家都跑到地狱去找石油，莫非地狱里真的有石油啊？于是他自己急匆匆的也向地狱跑去了。人们经常害别人，去陷害别人，结果是害了自己。所以人要克服从众心理，从眼耳鼻舌身意当中拒绝受到外界的五欲六尘的干扰和影响，否则你很容易变成一棵墙头草， 人家怎么说你怎么做。所以我们很多人一辈子活在别人的眼睛当中，活在别人的这个嘴巴当中。人家怎么说我了，不得了了，人家怎么看我了，不得了了，最后方向都找不到。所以有时候让一个好人变坏，往往是一个看起来很小的一个行为所产生的。所以师父为什么对你们，如果精神上或者身体上有一点点不好，我马上要指责。因为如果不对你们的错误马上进行指责的话，不重视你们会殃及你们的未来。很多人第一次迟到没有被惩罚，就养成了迟到，永远迟到的坏习惯。所以学会改变自己，就要从我做起，就要学会从纠正自己缺点开始。人生因为在乎，所以痛苦。人生因为怀疑别人，所以你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别人。我们要学会看清，所以我们就会快乐。因为放下，我们才能开悟。其实我们都是天地的过路客，很多的人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其实都是因果了。我们小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实际上都成为了过去，知因懂果，一切随缘，那就是学佛人放下的心态啊。所以师父为什么经常找一些案例给你们听，因为我们不学佛，我们也可能跟他们一样。正因为我们今天学佛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就在星期三，我们澳大利亚有个很有名的 Channel 9、电视台，在昆士兰州，一名老年男子和一名亲戚发生争执，他们最后达到肢体冲突，最后一名老人死亡。你们知道这位老人几岁了吗？90岁了。跟他吵架的那位亲戚几岁了吗？70岁了。你们想想看，70岁和90岁还要打架。90岁应该好好的养老，70岁应该好好的修心，他们都没有。最后两个人打了，因为没有忍耐呀。所以所谓忍，对一般人来讲，忍寒忍热比较容易，哎呦，忍耐一下，热就热一点了，哎呦，冷就冷一点，还比较容易。忍饥忍渴也算不难，有时候肚子饿一点再憋一会儿，有时候嘴巴干了再等一会儿，忍苦忍恼还能勉强通过啊，照样可以。哎呀，家里他骂我了算了，对不对啊？苦恼也能忍耐，有时候叫你忍一口气你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做人要懂得忍耐。有一位在美国的穷困潦倒的年轻人，他身上全部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买一件像样的西服的但他全心全意地坚持着心中的梦想，他想做演员，拍电影，当明星。我相信你们下面很多人从小的时候都想做演员，都想做明星当时呢，好莱坞呢有500家电影公司，他根据自己排列的计划名单，带着自己写好的剧本，一家家前去拜访，结果500家电影公司没有一家愿意聘用他。面对无情的拒绝，年轻人他没有灰心，从最后一家被拒绝的电影公司出来之后，他继续了第二轮的拜访推荐，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第三轮的拜访又失败了，年轻人咬着牙进行第四轮的拜访。当他拜访到第350家电影公司，这家公司的老板破天荒地答应让他留下剧本先看一看。年轻人欣喜若狂几天之后， 他居然获得通知前去详谈。就在这次商谈当中，这家公司决定投资开拍这部电影，电影的男主角不久就问世了。这部电影叫《洛奇》，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就是现在红遍全球的巨星史泰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要具备很多失败的心理素质，连自己都怕受到挫折和失意，你一定焕发不出你心灵上的勃勃生机。谁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活得很累，但是要记住，只有你接受失败，你才能重新找到你希望的起点啊。佛法中就是要我们对世界上所有的烦恼、挫折和失败要顺其自然，要来承受征途中的一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平平实实的处事为人，这才叫随缘啊。所以学佛人要明白，人成即佛成，在人间一是做事成功，二就是做人成功。记住师父给你们的话，做人不成功，你成功就算你的事业成功，那也是暂时的。如果你做人成功了，就算你现在事业不成功，那也是暂时的。所以做事情要先做圣人。同样学佛的成功，也是一要靠精进的愿力，二要靠你的智慧和慈悲。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成功根本没有秘诀，如果有的话就只有两个，第一要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第二当你想放弃的时候，请你回过头来照着第一个秘诀去做，万事只怕有心人呐。所以人需要的那是一种境界，有了这种境界，你就会拥有力量。在通往山顶寺院的山路上非常的难行，在往山上走，有一位居士气喘吁吁啊，走得很累。当他看见身边一个小女孩背着另外一个小女孩从旁边缓缓地走过的时候，他同情地对这个小女孩说，孩子啊，你一定会很累的，你背着这么重的一个小孩。小女孩听后非常不高兴地说，叔叔，你背的是重量，我背的不是重量，而是我的妹妹啊。所以慈爱那不是负担，慈悲对别人的爱那是一种喜悦的关怀和无求的付出啊。昨天啊，在幸福理工啊，你看我们在管理卫生间不停地在扫那些义工们，不停地在喷香水，不停地在清洁。很多佛友告诉我说，从来没看见他们这个饭店卫生间这么干净过。啊，为什么？你就是给他们钱，他们也不会很认真地打扫。而我们的佛友，那是付出，那是做功德，他们没有任何的报酬，但是他们用心在做功德，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学佛环境啊。所以人经常会发脾气啊，经常心胸狭窄啊，心胸狭窄，有时候啊，天天为自我啊来发脾气。人的生日只有一天，但是生活却天天要过。我们的生命只有一生，所以要珍惜。我们学佛之后，我们的法身却是无限的。 要用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众生服务当中去。人的心胸有时候会变得非常的狭小，那是因为欲望。所以要想修成一个爱心慈悲无限的心灵，我们就必须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人生的痛苦在于无法认清自己。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当对方在骂他的时候，他才突然之间醒悟，我是这么混蛋吗？我是这么不好吗？我难道是这么下流的人吗？这就是他根本不了解自己，所以才会迷茫，才会痛苦。人最放不下的就是一个我字，要去除我执，你才能去除妄念欲望。所以师父的一句座右铭，希望你们一定要记住啊！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你们能不能一起告诉我呀？谢谢大家。所以一个人要懂得，人间的一切都会成为坏空，因为都是成住坏空。大家想一想，人也是这样，一个房子造了没有，无中生有，对不对啊？成了啊，然后慢慢住了时间长了，开始住在里边了，对不对啊？慢慢开始变坏了，最后把它全部推倒重建，不是空了吗？人也是从小长到大都是这样。所以要懂得人一切都可以变化，唯有佛性没有变啊！现在的人呢啊，经常吵吵闹闹，为自我，天天算计别人，天天吵架，而且吵架啊，越吵啊越有水平。我讲一个吵架的高水平给你们听听。有一个老公和老婆吵了一架，回到家的时候，老婆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就给老公看了。老公呢就知趣的啊，就不跟他讲话，家里面养个猫就去逗猫玩了。老婆一肚子气啊，没地方发，突然吼道，你跟那一头猪在一起干嘛？老公惊奇的看着他说，这是猫啊，不是猪啊。老婆一接口说，我没跟你讲话，我跟猫在说话，你插什么嘴啊？所以人生就是这样，我们人学佛之后就会改变自己的观念，天天为别人想，去除我相，家庭才会转变和变得越来越好。那个我在节目当中这个经常的是回答大家问题，很多人都知道台长246都会有看图腾的节目。那么就上个礼拜吧，这个台长看出同修的妈妈脑部血管收缩，血上不去，手发麻，和爸爸有冤结，吵了一辈子离又离不掉了。同修说，哎呀真的太准了，每天都吵。台长还看出一个人的改名身份没成功，并且从名字看到他这个人本人眉毛很浓，眼睛不大，耳帘蛮大，嘴唇很厚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我妈妈是57年的鸡，上次她去医院查出来那个脑部的小血管有问题。
啊，脑部小血管收缩，哎呦，血上不去，手发麻。
对对对，她和我爸爸的冤结是不是很深，是吧？
有点冤结，没关系的，不大。
好的。
吵了一辈子了，吵了一辈子离不掉。
对呀对呀，师傅，你这太准了，他们。
吵一辈子，
每天都吵的，
吵了就吵了，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
讲不清的，没有办法，
没办法。
啊，师傅，再看一下那个改名声文里面成功，申玉成里面声文成功，07年的猪。
不行的，上不去啊，再重新申啊。
啊，好的好的，我再重新申。
我描绘一下他的人呐、我都能通过他这个名字看到他这个人。眉毛蛮浓的，眼睛不大。鼻子
对对对，
耳帘子也蛮大的。 嗯，嘴唇蛮厚的。
对对对，他像我。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啊？
师傅，你说太准了。
像你的。
不敢，师傅，不敢，菩萨，谢谢。